诗妙计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听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。读史有学问，
读史有学问，
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咱们今天要接着说西汉帝国往事。昨儿呢，咱们说到了赵高派人去追杀司马欣，情况会怎么样呢？咱们今天接着聊。司马欣啊，他也不是个大傻瓜，他逃走之前就早有防备了。司马欣心想，赵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难道我还不清楚吗？如果要死在战场上还可以当个英雄，但是死在你赵高的手上，我司马欣还有什么价值和面子呢？想到这儿，他一下子变得聪明起来，于是骑上了一匹马，选择了一条比较远的小路走。赵高派来的杀手走了很长时间，但是还是见不到司马欣的半点踪影，于是只好打道回府。司马欣回到了秦军的军营，马上就去见了章邯，对章邯说，现在的天下已经不再是胡亥的了。章邯听后愣了一下，此话怎讲呢？你不知道我们在前方打仗，不知道献出了多少人宝贵的生命，可是现在呢，胡亥几乎成为了赵高手中的玩偶，实际的权力啊都在这个奸人的手上，现在的朝廷里啊一切都是听命于他，被他一个人牢牢地把握着权力，连秦朝的命运全都掌握在他的手里。司马欣是越说越激动，章邯听了不大相信，是吗？这胡亥不是要催促我和项羽交战吗？怎么大权会落在他的手上呢？如果真的像你说的这样，赵高他不只是欺骗皇帝，还欺骗了我，他把秦朝的老百姓全都给骗了，简直岂有此理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章邯也是越说越生气，司马欣就趁机说，现在不是我们打不打胜仗的问题了，我们就算打了胜仗，把项羽给消灭了，那又怎么样啊？到时候赵高一定会嫉妒我们的，如果战败了，赵高就可以借题发挥，以战败的罪名来诛杀我们，反正不管胜败都是死路一条，你作为秦朝的主将，在这个关键时候，你应该冷静地想一想下一步该怎么办才好。这时候的局势呢，是项羽刘邦的起义部队越来越强大，所到之处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，反秦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，起义部队已经接近了咸阳。可是狂妄的赵高总是在那儿自鸣得意，他说，关东的盗贼呀，是成不了气候的。章邯非常愤怒，你赵高只会玩弄权术保护自己，现在兵临城下，却置我们的生死于不顾，我不反都不行。这时候陈馀也来拜见了章邯，想针对目前的形势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做。陈馀说，你还记得吗？过去白起当了秦朝的将军，南征北战，攻陷了多少城池，赢得了多少土地，立下了多少战功，可以说是所向披靡，可是那又怎么样呢？到头来还不是照样被赐死吗？章邯点了点头说，我怎么会不记得呢？凡是我们这些和鬼神打交道的人， 活着已经不重要了，名誉也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不要像白起那样，就算是死，也要死得有价值、有意义才行。陈馀说道：“将军说得很对呀、啊。还有，过去蒙恬也是秦朝的将军，他不惜一切代价为秦国开拓了几千里的疆土，到头来还是被杀了头。这些功勋卓著、想保护皇帝的人，秦国总是毫不留情的都把他们杀掉了。你说，这是秦国的可悲，还是被杀者的可悲呢？”陈馀越说越激动，章邯也深有同感。就算有罪，也不至于到了被杀的地步。我看秦国和那些被杀的人一样可悲。陈馀接着提醒章邯：“你自从当上了主将，带兵打仗三年了，兵马却越来越少，有10万将士都葬身沙场。当然，打仗肯定要死人的，这是很正常的事儿。但是将士里反叛的人却越来越多，成了敌人的势力。在战场上那些功成名就的人，到头来都不免被杀死。这样看，将军的结局也不一定好得到哪儿去。”章邯摇了摇头，苦笑道：“我没有想到我的结局会好到哪儿去，因为统治秦国不是靠我的剑，军权再大也没用。到时候胡亥一句话，叫你生你就生，叫你死你就得去死。我呀，现在对生死已经很看得开了，每天都在迎接死亡的到来。但是如果我死在自己人的手里，我会觉得很悲哀。”陈馀听完这话继续说道：“赵高是魔鬼的化身，他混到今天实际上是靠他的吹牛拍马、阳奉阴违、欺世盗名的本事。”章邯点了点头说：“连你也这么认为吗？”“对呀、啊、难道不是吗？如今秦朝已经到了土崩瓦解的时候了，赵高知道总有一天他的阴谋会被败露，胡亥肯定会怪罪他的。到时候他狗急跳墙，就像疯狗一样随时咬人，最后再找个替罪羊，他就可以随时脱身了。而这个替罪羊他不是别人，就是将军你。”章邯一听大吃一惊：“这话怎么说呢？”陈馀给他解释：“你长期率兵在外，有劳无功啊，朝廷里不断有人对你说三道四，人言可畏。不论你立了什么大功，朝廷根本看不到，只会听信赵高凭空捏造的假话。到时候你仗也白打了，功也白立了，这个将军也白当了。到最后等待您的，就像是白起、蒙恬那样被朝廷杀害的命运。”章邯听了陈馀的分析，觉得很有道理，他迫切地问道：“那听你这么说，事情已经非常严峻了，那我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？”陈馀这时候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出于对你的尊重和关心，我才斗胆相告。秦朝已经不可救药了，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尽早地脱离秦朝，和起义的各路诸侯联手，共同推翻秦朝的统治。这样的话，就可以趁赵高不备给他致命的一击。更为重要的是，你能保住自己的性命，到时候搞不定还可以被封为王呢。这样一来，一举数得，是最明智的，也是唯一的选择。除此之外，你已经是无路可走了。”陈馀的这番肺腑之言令章邯动心了。他虽然是兵家出身，但是向项羽示好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，人家到底同不同意，那还是一个未知数。于是呢，章邯派亲信去找项羽商量投降的事儿，想试试对方的深浅。项羽看到章邯仍然是疑虑重重，就在他骑虎难下的时候，命令蒲将军带兵越过漳河南岸， 和章邯交战，章邯的部队就被项羽打败了。就这样，项羽还觉得不过瘾，又在淤水河边一带和章邯的军队决战。章邯的部队再一次的遭受到了重创。这个时候，兵败如山倒的章邯看到自己天数已尽，就不顾朝廷的追讨，毅然决然的投降了项羽。打了几次大仗的项羽，粮草也耗得差不多了，如果不接受章邯的投降，再这样战下去，对自己也很不利。于是他就接受了章邯的投降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，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怒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气势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精彩节目正在播出。
章邯投降项羽，使函谷关以东的地方都反叛了秦朝。章邯见到项羽是仇人相见，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。但是呢，项羽知道章邯受命于秦朝，所以他不计前嫌，没有责备章邯。而章邯一见到项羽呢，心里的苦水全都倒了出来，他放声大哭，一边哭呢，一边说赵高在背地里搞阳奉阴违，倒行逆施。项羽原谅了章邯，立他为雍王，但是对他还没有完全放心，只是让他跟着楚军一起行动。项羽对司马欣反而是很放心的，立他做了上将军，统帅投降的秦军，充当先头部队。章邯一投降，秦军的主力也逃不脱覆灭的命运，秦王朝也就走到了灭亡的境地。话说这年九月，刘邦率领部队从砀县出发，向西挺进咸阳，旌旗猎猎，所向披靡，没有遇到什么障碍，进展得比较顺利。刘邦呢，为了扩充势力，一路上是招兵买马，广纳人才，求贤若渴，而且在城阳、成武、历县这些地方也连破秦军。第二年的二月，他们到达了陈留县的高阳。高阳有一位老儒生，名叫利益基，是高阳里中的看门人。利益基啊，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，可是家境很贫寒，无以为生，只好在里中做了一个看门的。虽然落魄，但是他能说会道，很有计谋，对时局呢也很有研究，而且他自视很高，当地的豪杰都不敢招惹他，一般人呢也都不知道他的才华，就称他是一个狂生。虽然陈胜、项梁的部队来过十几队人马，但是利益基听说他们都是些没有大量的人，就没有去投奔他们。不过呢，利益基虽然狂妄，但是不会随便放过机会，也不会明诛暗投，只是默默地等待机会的到来。当刘邦的部队来到陈留县城的郊外，利益基见到一个参加刘邦部队的青年人，那青年对他说，刘邦不同于陈胜、项梁他们，他经常打听英雄豪杰的消息，想广招人才呢。利益基说，我听说沛公傲慢而且不拘小节，但是他所做所想的都是大事，这才是我想要交往的人。如果哪一天你见到沛公的话，就这么告诉他吧，说李忠有个叫利益基的人，60多岁了，身高80，人人都说他是一个狂傲的书生，但是他并不认为自己狂，你照这么说就行了。那个年轻人说，沛公是不喜欢儒生的，我见过这样的事儿，有一个客人啊去见他，那客人头戴书生的帽子，沛公故意在客人的帽子里撒尿，这让客人很难堪，你如果戴着帽子去见他，他肯定也像上次一样在你的帽子里撒尿，你能受得了吗？他跟别人一起活动，如果心情不好，经常要破口骂人的， 如果你去见他，可千万不要说你是书生啊。立即说，这个你不要管，你呀，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行了。没过多久，刘邦来到了高阳，那个青年人把李基的话就转告给了刘邦，刘邦同意见见李基。李基去见刘邦，一进房子，他就看到刘邦躺在床上，让两个女子为他洗脚。李基一看到这样的情形，他有点想发火，他问道，恕我直言，您是帮助秦朝攻打诸侯的，还是要率领诸侯击败秦朝呢？刘邦正在洗脚呢，一听到老人的话不对味儿，就破口大骂道，你这个毫无用处不识趣的书生，天下的老百姓啊，受秦朝的暴政已经很长时间了，现在我和诸侯一起攻打秦国，你怎么能说我帮助秦国呢？其实呢，利益机要的就是刘邦说的这句话。他说道，既然你率领的是讨伐秦朝的队伍，你想要壮大自己的队伍，那你为什么见到长者不施礼让座，反而自己旁若无人地躺在床上让人给你洗脚呢？你就是这样对待身边的贤人谋士吗？刘邦听完这番话，马上不洗脚了，赶快起身行礼，请利益基上座，并且呢，请求利益基原谅自己的过失，然后就向利益基请教起攻打秦朝的计策。利益基对刘邦说，以你现在这支不满万人的队伍，想直接去进攻关中，等于是自投罗网，白白送死。我建议你先攻打陈留，利用陈留的粮草补充军力，并且以陈留为大本营，因为这里呀，既可攻也可守。等时机到的时候，再西进入关。我和陈留县的县令是好朋友，为了你早日进入关中，我愿意跟县令说说，做做他的思想工作，让他呢做你的内应，帮助你攻打陈留。刘邦听了利益基的这番话，觉得有理，一下子高兴起来，就连夜带兵攻打陈留。在利益基的帮助之下，陈留县令开城向刘邦投降。刘邦非常高兴。后来呢，刘邦封利益基为广野君，常常派他出使诸侯，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去夺取城池。利益基呢，还把自己的弟弟利商推荐给了刘邦。利商带着他的4000人马也投到了刘邦的手下，成为了刘邦的一名得力干将。刘邦一路聚集人才兵马，为下一步进入关中做好了充足的准备。咱们再来说说项羽。项羽率军到达了新安，军中的一些军官和士兵呢，过去曾经因为服徭役什么的到过秦中地区，秦中的官兵对他们非常苛刻。秦军投降以后呢，秦中的官兵大多数都趁着自己的胜利去使唤秦军，侮辱秦军的官兵。于是呢，秦军的官兵私下议论起来，当初章邯将军欺骗我们投降，现在能够入关攻破秦国当然很好，如果不能攻破的话，诸侯肯定会把我们俘虏到东边去，这样秦朝一定会来个灭族，把我们的父母妻儿全都杀光了，到时候啊，我们死也得死，不死也得死，这可怎么办才好呢？有的官兵就说了，那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，一是见机行事，二呢是听天由命，此外没什么希望了。这些议论被人给听到了，有人就把他给报告了项羽。项羽呢，本来戒心就很重，为了防患于未然，他立刻召见了英布、蒲将军等人来商议。他说，目前秦军人数还很多， 只有20多万人，是个不小的数目。他们表面跟着我们，但是心里很不甘，不服我们的管制。如果到了关中以后不听指挥，或者趁我们没有防范的时候来一个反戈一击和我们对抗，那事情就会很危险了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到时候我们进不了关中，我项羽做不成王暂且不说，我们的力量如果被削弱，那可就难办了。英布和蒲将军异口同声地问，那怎么办呢？项羽杀人是出名的，他早就已经心中有数，哼，不如把他们全杀了，少一个人就少一点麻烦，免得到时候成为我军的威胁，我们只带着章邯、司马欣他们入侵就行了。于是楚军在夜里把20多万秦兵全都活埋在了新安城的城南，当时一片鬼哭狼嚎，场面非常惨烈。话说刘邦在西进咸阳的路上，心里经常想着楚怀王那句“先入关者为王”的话，这句话一直震撼着他的心。刘邦想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，但是目前重要的不是夺到城池的多少，而是争分夺秒，快速前进，才能争取主动，比项羽提早到达关中，这样就可以称王了。于是呢，刘邦急于入关，凡事都要求快，所以作战并不是很顺利。为了快速前进，刘邦有时候不得不放弃对重点军事据点的攻击。有一天，张良率领着大队人马和刘邦一起西进，见到刘邦居然连南阳郡比较重要的宛城都不去攻击，就对他说，沛公，您虽然急于入关想称王，这不失是一件大好事，但是目前秦军的兵力仍然没有消灭，还是很盛的，并且占据着有利地形防守，你现在不去攻下宛城，而只是一个劲儿的西进，前面又有秦朝的主力部队在阻击我们，我们再往西攻就成了腹背受敌，这是非常危险的。张良这一番警告让一直和时间赛跑、追求快速前进的刘邦来了一个猛醒。他明白啊，不得不打个回马枪。当天夜里，刘邦命令部队趁着夜色，秘密地迅速绕道返回，赶在天亮之前把宛城团团地包围了起来。宛城是一个重要的军事要地，又是重兵防守，那刘邦该怎么攻打他才能取胜呢？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，我是罗宾，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魔剑的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今天就播讲到这儿了，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接着聊。